今天跟大家讲的题目是为未信主的家人祷告，在家庭里面去设立祭坛。在这个非典肺炎这个期间，大家最多时间见到的是谁呢？当然不是 Kelvin 弟兄，一定是你们的家人。一日24小时，可能有成十几个钟头都是对着你的家人一起生活，一起吃饭，有时可能多了一些拗叫，因为一些小问题而产生一些摩擦。但我们知道我们是爱我们的家人，所以如果我们每一个已经是重生的信徒，我一定会为到我们所爱的家人的救恩去着急。特别是他家人传福音这件事常常会有障碍，但我们要在障碍当中，我们要明白拯救我们家人的事是很重要。我们为我们家人得救的事，不是单单说大家去信一个同一个宗教，也不是说我们丧礼的时候可以一同用基督教的仪式去行这个丧礼，不是这些理由。最重要的理由是我们真信福音的人知道有天堂有地狱的真实。就像上个礼拜所讲，其中一样事实就是什么呢？有天堂有地狱，人是有永生永死的事。上帝将我们放在这个地上高，有我们所爱的家人，我们有血缘的关系，成为了亲人，我们有亲情，我们知道我们爱他的心，这个就是上帝透过我们去拯救他的心。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真信主的人，当我们看到我家人越来越离救恩越来越远的时候，可能他还很迷信，可能他经常去黄大仙，或者初一十五他还在守斋，或者为到一些事 要拜神要上香给祖先，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心里就感到很无助很无能为力，甚至有时会忧伤。我记得 Annie 曾经试过要想跟妈妈去讲这个36课的时候，刚刚就撞正他的亲戚来到，就不可以跟他妈妈讲。他在小组里面都分享到他都很担忧，因为他不可以跟他妈妈去讲这个36课。但我们人是会分析很多理由的，为什么我们家人会不信呢？可能他们说他不开通他们呢受到其他人的影响。我记得我教会有 一对夫妇就说他不肯信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大仔不信，他的大仔说你们信了之后就没有人陪我一起，全家都信了，就是因为他的大仔的缘故，他就不可以信耶稣。第二就可能他们很爱世界，他们贪恋钱财，觉得有钱就最重要。第三可能是因为有些基督徒的亲友做了一些不好的见证，伤害过他们，他们觉得这个信仰不好。但最常就是什么呢？我们会怪责自己，觉得自己在家里面的表现不好，没有活出基督的样式让他们感受到基督的爱。但我们不理究竟的理由是什么。今天神告诉你什么？神是能够拯救我们家人，就好像昔日他能够拯救我们每一个人当中每一个信主的重生的弟兄姊妹。上帝可以拯救你的时候，他一样可以拯救你的家人。神是透过我们去拯救我们的人。当神爱一个家庭的时候，你是第一个蒙恩信主的成员的时候，这个救恩在这个家庭就开始进行这个发生这件事。神的恩典先临到一个你或者我这个人，我们的刚强的家人，我们家庭里面世世代代一些很难拿出来的不信的根，要由我们一个重新信主的人开始，慢慢慢慢有一个时间表，让这件事去除去。神要这样做，神一定要透过你，透过你的生命，透过你的见证，透过你真真实实从心里面生发出来的改变，成为一个活的见证在他们面前。你怎样为他们祈祷，为他们做事，关心他们呢？我们不可以将这个责任推卸给上帝，绝对不可以这样做。使徒行传16章31节说什么？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个是主给我们的应许，很多人都懂背这段经文， 或者你家裡有個牌匾寫著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這裡有兩部分，使徒保羅西拉在監獄裏面寫這句說話的時候，是神感動他們寫出來的。這句話有神的應許，恩典已臨到你的家庭，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這個是上帝不變的應許，但是都有我們的責任。我們的責任就是什麼？當信主耶穌。你是不是真信主耶穌？其實我們要問自己，如果你是真信的話，你不是假信的，你不是糊里糊塗地信的，你不是一個宗教徒，而你是一個真信耶穌的徒。不是每一個禮拜就是做翻教會的禮拜堂徒，聖靈一定會在你的心裏面運行，使你立志為家人的救恩去祈禱，得時不得時的時候向他們做見證。神的應許總要成就在我們的所願和我們的順從的裏面，祂不會用人的方法，因為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上帝一定會拯救我們所愛的家人，因為每個家庭的屬靈環境不同，上帝在每個家庭裏面的拯救、醫治、成就的工作都有一個時間表。這個時間表雖然感覺上高調漫長，甚至有時看起上來沒什麼希望，但我們一定要有耐心的等候。但這個過程其實是最榮耀的，上帝在這個過程裡面要得到祂應得的榮耀。首先，上帝揀選了我們的家庭，是要我們的家庭是蒙應許，不是求應許。我再講一次，我們的家庭是要蒙應許，不是求應許。我們要放心，上帝已經將一切為我們預備好了。記不記得羅馬書怎麼說？上帝豈不愛惜祂的獨生子，為我們寫了在十字架上高，豈不將他和萬有白白地獻給我們嗎？一切都已經準備好了。如果我們相信上帝是愛我們的，上帝更加會愛我們家裡每一個人。當上帝在耶穌基督裏面拯救了我們一家的時候，祂為我們一家已經預備了一切所需的物質、前途、幸福，也都包括了我們終身的現象和永遠的福樂。對一個蒙受應許的家庭來說，上帝要求，上帝要祂求應許，上帝不是要祂求應許，乃是要祂確認應許。我講多次，上帝不是要祂求應許，而要祂確認應許。上帝怎樣凡事上高，為祂預備好了。就好像我們看阿伯拉罕的一生，雖然祂很軟弱，有時跌跌碰碰，有時用人為的方法去做，但其實走到最後的時候，祂一生就是要認識什麼叫做耶和華以勒。耶和華必有預備。剛才我們讀的聖經，我們看回聖經的第二、第三節，講到上帝給阿伯拉罕的應許，同一個應許今天都是給了我們。這個是什麼應許啊？列邦萬民必因你得福。這個應許就是四大福音化的應許。在第七、第八節那裡講到什麼？他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求告耶和華。阿伯蘭一生都是不斷在不同的地方為耶和華去築壇。祭壇是什麼意思呢？其實祭壇就是一個獻祭給上帝的地方。阿伯拉罕第一個祭壇就是他得到那塊地之後，他為上帝獻上，築一座壇。而最後一座壇就是在摩利亞山上，他獻以撒那座祭壇。其實祭壇是講什麼呢？就是講到我們死，上帝活。我們在祭壇的時候，我們是將我們的牲畜殺了獻給上帝。在今時今日，我們都是將我們的老我殺死了，讓新我生出來。在第十四節那裡，雖然羅德要跟他分開，但阿伯拉罕都不跟他爭，說你選左我選右，你選右我選左。但其實上帝不斷不斷地將地賜給阿伯拉，他沒有失到任何東西，他所見到的地方上帝都賜給他。 第十五节佢话：凡你所看见一切嘅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跟住佢故事讲到咩咧？就系亚伯兰打败咗四个王去救翻俄德啦，而至高嘅祭司撒冷王麦基洗德就祝福咗亚伯兰，亚伯兰都将十分之一嘅献俾佢。虽然在下甲生以十马利这件事上高亚伯兰有一次失败，但上帝的应许从来没有离开过他，藉着撒拉都为他生了应许之子以撒。所以发觉整个故事就是当神的应许来到的时候，亚伯兰跟随他，将他自己的东西摆低，跟着耶和华走，我死主活。虽然当中继续有事发生，但走到最后最后的时候，当他将以撒献给上帝的时候，他知道耶和华以立，耶和华在山上必有预备。所有的家庭一定要有祭坛，每个人都要听到上帝对我们说话，每个人都要听从上帝，每个人不是求自己想要的东西。有一个仰望神的文化在家庭里面，其实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有软弱的地方，有主观的角度去看事，每个家庭总是有不完美的地方，但是上帝的爱是叫到我们互相去理解，互相去保护。所以如果家庭有祭坛的时候，没什么大问题，没什么问题不会成为祝福，没什么难处不可以看到上帝的恩手拖带着这个家庭。所以大家一定要努力的为家庭去设立祭坛，我们一起去寻求上帝在这个家庭里面的安排，不是我们想怎样，而是上帝想我们怎样。如果家庭没有祭坛的话，这些事是不会发生。大家每个人有自己的信念，每个人有自己的看法需要，大家都体贴这些东西。尤其是最近大家经常在一起的时候，不知道你们的拗撬多了，冲突多了，对吧？大家彼此了解的心多了，相亲相爱多了。当家庭祭坛越来越靓的时候，家庭的信仰渐渐由一个祈求性变为一个确认性。刚才我讲过，我们是确认上帝的供应，从一个求福为中心改变成一个以应许为中心的家庭。我们是看重人的生命多过一些物质上的东西，从一个是非的眼光走出来，用一个爱的眼光去看我们的家人，用一个怜悯的心去看我们的家人。究竟上帝在这个时候要我为他们做些什么呢？当我们关注生命的时候，黑暗的权势就不能够进入这个家庭。这个世界，我们的老我虽然常常地引诱我们，将我们的关注拎开了，不是摆在这个生命的里面，不是摆在这个家庭的和谐的里面。很多时候这些东西就叫到我们关注一些事务，什么是应该做，什么是不应该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很多时候黑暗的势力冲到来的时候就会闹交，好像上两个礼拜我都跟我太太闹过交一样，有些不愉快的事件就会发生。很多时候我们忙到呢，就没有理到个结果就发了出来的脾气。如果有这些事发生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祷告，家庭要建立祭坛。就好像阿伯拉罕那样，他在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这样走过的时候，到最后其实我看到上帝都是祝福他。虽然他离开他父家的时候就遇到饥荒，他所有带出来的东西全部都没了，但是法老就恩待他。他和罗德要分开的时候，上帝都是将他的东西，他需要的东西赐了给他。他打败了四王之后，麦基洗德为他祝福，最后最后以撒只是上帝为他所预备的应许之子。家庭为什么会觉得上帝越来越不实际的呢？是因为家庭里面没有恩典，在这里上帝耶和华的声音没了，信心失去了，黑暗势力一路地走来，有些不好的事发生，又再一次失去信心。这个恶性循环不断不断在我们家里发生，没有人再想祷告， 主日翻翻崇拜，翻到屋企同以前一模一样，冇任何嘅改变。每个人嘅话题，每个个人嘅关注，都系喺世界嘅里边，而唔喺人嘅心灵嘅里边。所以从今日开始，无论大家嘅家庭嘅时间表系点样，我哋大家开始学习去听从神。喺未信主之前，家庭里边黑暗势力系一定有嘅。人系活喺个堕落嘅里边，我哋一生出嚟就受到未信主嘅爸爸妈妈或者呢个社会嘅文化系影响住我哋。如果家庭有拜偶像嘅话，呢、这个势力就一直咁样去影响住我哋屋企人。所以第一个信主嘅同第二个或者第三个信主嘅人系好唔一样。又有啲家庭又好容易一讲佢哋就肯信耶稣，但有啲家庭要走一大个圈子翻翻转头，佢哋先肯信耶稣。但呢啲都系上帝嘅计划，当中有上帝嘅祝福。我谂翻起我爸爸信耶稣就信得好简单，点解呢？我就用我仔嗰阵时细个啦，同爷爷讲话叫爷爷翻教会啦，因为成屋企都未有人信噶嘛，全部啲人都唔想翻啊嘛，所以就拱咗阿爸翻教会啦。阿爸你翻啦咁样，咁佢就自自然然咁就翻咗教会。但系谂翻转头，我妈咪信主又好多崎岖。我妈咪信主就是她有了癌症之后身体不好，但我们都没有跟她说她有癌症，只是就告诉她药吃，她靠吃那些标靶药都活了五年，她当中都是用很多方法跟她讲福音，但她都不信。到最后有一次我们就车她去吃饭，就真的在吃完饭之后就跟她说我们都想她信耶稣。很奇妙，就是那晚她都愿意去信耶稣。所以上帝的时间表是我们有时不知道，但我们要知道怎样去捉紧每一个机会，捉紧每一个讲见证的机会。阿伯拉罕是第一代的信徒，所以人生当中有很多繁杂的事发生了。通常第一个信主的是会承受这些东西，这个就是属灵里面的光景。我们从一个不信去到一个信的里面，有上帝有神的应许，所以这个就是阿伯拉罕为什么在每个地方要为上帝筑一座坛，去求告耶和华。他不断不断重复做这件事的时候，不单止他做，我们看回圣经，其实以撒都是有去筑坛去求告耶和华。我们知道他的孩子以撒跟阿伯拉罕很不同，因为他受了爸爸的恩典，从爸爸而来的恩典。以撒是一个相当蒙恩的人，他没什么脾气，他是一个好人，他信靠神，人家来拿那些井，他挖了那些井，人家拿的时候就有得人拿，但是最后上帝给他的是最好的。连这个亚比米勒王都来到跟他去讲这个和谈，我们互不伤害。所以以撒的人生是相当享受他爸爸阿伯拉罕所留给他的属灵恩惠。咁去到以撒个孩子雅各啦，点解雅各又会有咁多问题嘅咧？我哋上几个礼拜讲过雅各嘅屋企系咪啊？雅各又呃佢哥哥，呃佢爸爸，佢攞咗长子嘅祝福啦，跟住佢怕佢，又跟住离家出走，去到拉班嗰度又被拉班去呃佢，好多事好多唔愉快嘅事发生。但雅各嘅一生要强调一样嘢就系，虽然佢爸爸佢爷爷嘅恩典系有。但是因为从雅各开始他有个突破，这个突破就是什么呢？雅各要成为以色列，他要生出一个民族，一个以色列的民族，不是一个家庭，而是一个民族的开始。所以是一个翻转，是一个新的一代。所以人生里面一定是有些苦难，这个是一个属灵的理由。我们讲过约瑟啦，约瑟要去到埃及，在那个时候来讲是好像征服全世界一样。他有他爸爸的恩典，他不好像他爸爸那么复杂，他去到哪里见到耶和华与他同在，无论他做监坐监又好，做奴仆又好，他都是尽心尽意去做。耶和华与他同在，在任何的岗位上高，他仰望耶和华的时候，他就到最好。十三年之后会成为埃及的宰相。所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时间表，上帝不断不断地带领着我们。 当你是第一个在家庭里面重生的人，我讲过了，你就是这个家庭的祭司。我恭喜你，福音的种子已经临到你的屋企。你是第一个信主的，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有十字架的道路要走。家族的敌党的势力一定会有的，好像他们喜欢拜祖宗、拜偶像，这些世俗的东西，这些人情人义的东西，好像以前星期日我们成家去喝茶的、今次你们星期日又说要回教会，不陪我们，但是你要承受这一切。全家得救，这个是应许已经给了你，但是会有压力，这个压力虽然大，但上帝已经为你预备一个非蒙恩不可的道路。所以如果你是第一个守礼的话，你是会遇到些困难，但是跟着第二第三个就这样走的时候，就越来越容易，这条道路就已经开始了。基督化家庭的事就一定要成就。我讲过了，当有两个人或以上的时候信主的时候，其实这个家庭就是一个小的教会一样，那个力量就不同了。如果两个人齐心去祷告的时候，互相扶持的时候，就可以抵挡这个家庭不信的势力，这个不信的势力就慢慢地被他们削弱了。很奇怪的，上帝往往会在这个家庭里面做一些歧视，就是信主的人就会越来越蒙福，不信主的人就会越来越多问题，无论他心灵、他事业、关系或者健康，都遇到一些不好的事。上帝故意是这样做，是要人见到不信与信的人是有分别，信的人是蒙恩的，不信的人要在上帝面前谦卑。所以我们问自己，如果我们信了主之后，我发觉屋企的弟兄姊妹越来越高傲，越来越不谦卑，越来越好，越来越满足在世界里面的时候，我们要祈祷，可能我们不是一个以应许为中心，我们可能还是一个很世俗的基督徒，一个礼拜堂徒，心里面没有怀着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个应许，所以这个区别就不会那么大。我们要思想，我们要检讨，在家庭里面如果儿女先蒙恩的话，因为父母有属肉的权柄，我们要尊重他们，有时候我们要等，等的时候要有立场，就说好啊，但我们要见到，我们要在他面前有见证，比如知道我们所信的信仰是真实的，我们对他的爱是坚忍的，有一天上帝圣灵感动他的时候，他们会信。但如果父母蒙恩的话，你放心，因为你的孩子很快很快会信，但都不是用一个权利去压他们去信，而是真实的让他们见到，去遇见上帝，去跟随上帝，要他们信得口服心服，不是用我们的权柄去压下去，而是用一个爱心让他们见到上帝是爱他的，上帝爱我们每一个。儿女就一定有以撒的恩典，父母蒙恩爱主，彼此相爱，儿女很快会信。但当我们全家基本上都重新信主之后，都有回教会，但可能我们的爱不够。为什么爱不够呢？就可能我们会在摆很多事在一些世俗的事上高，我们的话题，我们所关心都是一些世俗的地方。虽然我们会有祈祷，有读经，有祷，有回教会，但是我们所关注的都是跟世界上高的事有关，我们家庭的话题、关注、追求的事都是以世界上高的事为念，我们没有彼此相爱，我们对大家的爱慢慢慢慢地冷淡。当孩子长大的时候，就会见到一个矛盾，为什么爸爸妈妈回教会都不是彼此相爱的？虽然我回教会好，但是我回到教会不开心，我和外面的人一起的时候会更加好玩，更加开心。所以第二代的基督徒就会受到污染，问题就会产生，这个就是魔鬼趁机会进入一个上帝所爱的家庭所做的工作。因为我们的爱不够，我们的家庭的相处里面缺乏爱，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我们全家一起信主的时候，以应许为生活， 以应许去彼此相爱，以教会为中心，我们的主题，我们关心，我们荣耀的事都是充满爱、感恩和包容，有一个爱和有一个应许的文化。上帝的作为和拯救灵魂的事会自然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家里面关注的事，常常讲到的话题，这个家庭的祭坛就建立得很好。孩子在这个家庭长大的时候就有以撒的恩典，就好像亚伯拉罕的家庭一样。在家庭里面，我们少讲一些是非，多讲一些爱，少关注世界的事，多关心心灵的事，大家都是仰望同一位上帝，他就是我们家的主人。孩子不是单单领受福音的道理，而是领受福音的生命，领受福音的爱。他长大之后成为上帝会重用的家，重用的仆人。就好像唐崇明的妈咪，她是一个单亲妈咪，但她有五个孩子，有五个都做了牧师，唐崇明牧师是其中的一个。所以家庭去到什么地步，就是那个地步去設立一个祭坛。大家为这件事去祈祷。我们不是说单单去懂上帝，而是实际的去彼此相爱。基督的爱很明显，其实我们基督徒一个标记就是说我们当中有爱，全世界的人都应该见到这个爱。我们有时不够，就因为我们凭了一个感觉，间间口里面去讲有主，我们实际的决定相处是没有爱的。家庭里面的生活运作是很世俗化的，但是当我们有一个同一个主人的时候，父母啦、儿女啦，懂得彼此去尊重，爱大家，专为大家的益处，看到家庭里面所关注的不是一些工作啊、学业啊、钱啊或者忙的问题，而我们多去关注怎样去增加我们彼此相爱的心。爱是有责任，也都是有智慧的，爱是全然的保护、怜悯和饶恕。爱得越实际，家庭的祭坛建立得是越美丽。我们不是单单要知道这个应许，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们要捉紧这个应许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怎样去为家人去祷告。我们要确认一件事，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今天见到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说话、沟通、教导，看到神同在的反应，实际地活出来，自己和身边的人是会见到这个能力。另一件事就是列邦万民必因你得福，我们不要因为这件事麻木了，这个是多么尊贵的话。我们要第一个信主的，我们将这个福音带给我们家人。我们有两个人信了主的，我们一起为家庭祷告。我们全家都信了主的话，我们要建立一个美丽的祭坛，一个有爱的祭坛。家庭的对话关注人的灵魂，我们实际去祝福我们身边的人。好像牧师说的时候，我们寻找一些白福人，祝福音传给他们。我们活在这个的应许的里面，一步一步地看到这个成就出来。就好像那个比喻就说，今晚这餐饭好好吃，煮得好好，成口里面讲是没有意思的，停留在一个知识或者知道的里面是没有意思的，一定要将这些食物吃到口里面，咬过吞到肚子里才能够享受得到。如果不是，就是这些无法享受的事实。无论我们怎样讲都好，一个人没有真是以言语、眼光、脚步关注活出之前，我们看不到成就。所有应许都是真，但我们要行在上高的时候才可以捉紧个应许。无论讲道的人怎样讲都好，一个人没有用真实的用言语、眼光、脚步关注活出这些选择之前，我们是看不到应许的成就，永远都是一个字句而已。应许是活在里面的人才能看到他成就出来，就好像我们要懂得怎样为家人去祈祷，不单只是知道有应许， 成就的就是这条道路上高捉紧这个应许去走，无论有起有跌都好，最重要是我们的方向不变，我们知道我们是从天上来要往天国去的上帝的子民。不理我们家人现在的属灵环境是怎样的光眼，我们不要消灭我们对他们的盼望，我们要知道怎样去为他们祈祷。昔日主耶稣基督在他们在的兄弟在主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之前都不信耶稣，在约翰福音七章五节他们说，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有者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五十七节他们说，耶稣对他们说，先知除了在本乡和自己家之外没有不被尊敬的。所以虽然主耶稣是一个完全人，他没有犯罪，有好好的人，但是他弟兄和他成长了生活了三十多年，没有因为他的好行为他不犯罪这件事而去信耶稣。相反的，他们讲的说话都是很世俗的，叫他去犹大这些知名的地方去行神迹，让多些人去认识他。人的罪性是叫人家怎么光硬，如果不是圣灵动工，其实就算主耶稣是一个完全人都好，他家的兄弟都是不会相信他。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的兄弟没有因为主耶稣的好品行好言行去信耶稣，但是这件事其实不是代表我们有家人面前没有好的品行，这些事做出来是敌挡我们家人去信耶稣，在这些事上我们要改变。但是这个事实告诉你们，我们是有盼望的。为什么？当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时候，升天之后，我们看到他们兄弟改变，他们兄弟都在马可楼和其他使徒聚集在一起去敬拜上帝，好像雅各、犹大他们都有写圣经，雅各书、犹大书，但他在里面所写的就是说，我们为耶稣做见证，我们是他的见证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这个就告诉我们，其实他们已经信了耶稣，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在地上高三十年的好行为好品行，虽然不可以叫他兄弟信耶稣，但是就成为了圣灵降临之后去感动他兄弟去信他的途径。所以我们要带着怎样的心态去为家人的救恩去祷告呢？简单来说，就是要恒切的祷告，确信一切都是出于主的，同埋要得时不得时的去做见证，就好像做任何事都是上帝透过我们做一样。倘若我们带着这个这样的心态去祈祷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为家人得救的盼望。有时我们为家人祈祷，祈祷了很久，他们都很刚硬，他们都是不信，我们就会感到灰心。其实我们要知道，凭我们的判断，我们的方法绝对不可以带领他们去到信主这个途径。其实相反，我们要学习怎样仰望那位创始成终的上帝，那位万事都能够做的主。耶稣不信的兄弟后来成为了他的门徒，不单只是门徒，也都是为了福音而殉道的教会领袖。这件事就告诉我们，我们绝不要限制了上帝的作为，我们要信主不变的应许。现在虽然看不见，但我们盼望告诉我们，下一回我们会看得见。实际上我们怎样为家人祈祷？首先我们不要为了结果去祈祷，不要为了只是信主去祈祷，要为了我们怎样去认识或者去接触我们家人去祈祷。我们要有一个新的角度看回有什么阻碍我们家人去信主，我们将为他们信主的结果祷告转化成为为自己怎样更加认识和祝福他的祷告。 我们不是为个结果祷告，而是为个过程去祷告。第二，我们绝对要捉紧神的话去祷告，不是单单去求个结果。好像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十四节话，我有话要告诉你，因这些话你和你的全家都可以得救。捉紧这个应许去祈祷。在我们在迫切的里面，在我们的忧伤的里面，我们要捉紧上帝的话。上帝的说话是不会改变，我们知道这个应许，我们要捉住这个应许祷告到我们的心里面平静有力量。就好像亚伯拉罕为罗德去祈祷一样，当他在所多玛俄摩拉城要灭这个城的时候，他跟上帝说，他不是为了结果去祈祷，而是当他祈祷到他真的有平安的时候，他就停了下来。第三，我们要祈求圣灵让我们有能力去怜悯我们家人的软弱。其实这件事是最难做的，也是其中一样去拦阻我们去跟家人传福音。当我们见到软弱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能力，我们的爱不够，我们常常怀着一些抱怨、愤恨、心怀不息的东西，这些东西不能够叫到我们去为家人去祈祷，我们对他的灵魂得救的负担就会自然减少。但是上帝说什么？叫我们去宽恕，就像主耶稣说，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个在十字架上高流出来一个赦罪的祷告。你有没有为你家人去祈祷？当他得罪你的时候，你有没有说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每一次我们重新得救的人看到为我们家人祈祷的时候，我们要用耶稣基督的宝血去洗净我们的心，将那些愤怒、怨恨、除去，看重他灵魂得救。第四，我们要与家人去相亲相爱，还有要善待他们。要记得我们的亲情是上帝所给的，没有一个家人是会被一个没有亲情的福音去吸引。家人的沟通很重要，基督教信仰从来是不是叫我们失去了亲情，而是叫人增加亲情，增加沟通。叫家人信主的根基就是沟通，叫孩子喜欢你的信仰是要跟他多沟通，在沟通上高中上帝的价值潜移默化的放在他的心里面。要恩待家人，帮他们有需要帮忙的时候帮他们，这个是会影响他们的。在最后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得时不得时，在适当的时候都要为家人做见证。而对家人的爱的亲情不能够叫一个人因这些去信耶稣，一定要有福音在里面，一定要唯独基督的福音的真理，圣灵才可以透过这件事去做工，叫人来到神的面前去相信他。所以无论你和家人做多少事都好，你一定要将福音讲给他听。有些弟兄姊妹就很忧伤了，我未信主的爸爸妈妈走了，那他究竟得不得救呢？咁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应许咪好似落空咗一样。但其实只要我哋系曾经将呢个福音讲过俾佢听嘅时候，佢临终嗰刻，佢点样同上帝喺个心里边说话，只有上帝知，佢知。第时我哋翻到天家嘅时候，我哋都会知。佢嗰个时候捉住呢个应许，你同佢所讲嘅福音去上帝祈求嘅时候。就好像那个在十字架上高跟耶稣说，你得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那个囚犯一样，主耶稣说什么？今日你和我就在乐园的里面。我们要有这样的应许，有这样的定见，知道我们蒙恩一定有理由，就是要将福音带给我们家。我要懂得为家人去祈祷，让家庭福音化，在家庭里面建立一个祭坛，一个爱的文化，一个以主为中心的文化，好让我们的全身心灵的关注都在福音的里面， 其实福音就是爱。家庭的运作，夫妇之间的尊敬自然就会走出来，孩子对上帝敬畏的心也都会自然会有，我们家和上帝的关系也都越来越好，我们个人福音化、家人福音化的事就很快完成。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有大使命，究竟我们家有没有成为这个大使命的一个出口呢？我们家的祭坛是不是建立得很美丽呢？我们同心祷告。真恩主，我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在你的话语上高再一次被指教。主要用你的道去洗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懂得怎样去为我们未信主的家人去祷告，怎样为到我们家庭福音化这件事去仰望你，叫我们虽然有面对困难挫折或者失望，但主你的应许是一点一划都不会落空。我们每一个人懂得怎样去抓紧你的应许，行在你的应许上高，在家庭里面实际的为家人祈祷，为他们的得救去祷告，让你的救恩临到我们家人。因为其实你的救恩临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神迹，我们知道这个神迹一定会发生在我们家人的身上高，因为你爱我们，我们都爱他们。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有你从来的定见，让我们捉紧你的应许去祷告，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不要气馁，有时看不见的事不代表不会发生，因为主是奇妙的上帝。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仰望的时候，你就是那位创始成终的上帝，让我们知道怎样去仰望你，我们家庭福音化的事就很快完成，让我们家庭里面看到主你的爱，也都看到主你是我们家庭当中的主，彼此父母相爱，孩子是亲自的跟从你，让我们呢用我们家庭去祝福教会，也都将教会的使命带回到家庭的里面，好让我们呢成为流通的管子去影响我们身边的人，将你的福音去传开去，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祷告交托奉耶稣名求。